谢主，我们这一篇要来到第十一篇，说到这个合乎神心的牧者，也是满了主要对我们所牧养的一篇，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先翻开到我们纲要附经文的第114页，我们是不是一同把篇题连同我们这一次篇题的主要的经节，在一大点四中点下面这个耶利米书的3:15，好不好？我们先两两享受一下篇题，还有一大点四中点下面耶利米书3:15的 这一处的经节。合乎神心的牧者，哇！合乎神心的牧者，耶稣，我也将合乎神心的牧者，我也必将合乎神心的我。必将合乎我心，我也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哦，我也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知识和明智牧养你们，他们必以牧养你们。阿们，阿们。好，好，我们一同来宣读耶利米书3:15。我也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明智牧养。好，所以这里说到合乎我心的牧者，也就是 这一篇的篇题最主要的圣经的根据。好，那这一篇的篇题呢，其实它一共有五个大点，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是把这五个大点，我们也一同的把它享受享受。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哦，耶和华借着耶利米说到牧者，就是那些首领。好，旧约和新约都启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不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哦，主耶稣在他天上的职事，继续他在地上的职事里所开始的牧羊。哦，在他天上的职事里，继续他在他天上那些牧养神的群养的人，按着神牧养。哦，那些牧养神的群养的人，神牧养。好，感谢主，这一篇一共有五个大点。好，那每一个大点，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关键的词，我们先把它圈一下。一大点呢，是说到牧者，我们可以把这个牧者圈起来，特别要从耶利米书说到牧者。二大点说到合乎神心的牧者，还有基督，我们把基督跟合乎神心的牧者，我们把它圈起来。好，到了第三大点，我们把这个第三大点说到这个继续，还有开始。好，我们把它圈起来。好，到了第四大点，在122页，我们把牧养人还有按着神，好，我们把它圈起来。好，最末两个大点就是相互的牧养。好，相互的牧养。好，那这五个大点，这五个大点其实它思路非常的清楚。首先是从耶利米书说到牧者，那这个牧者有两类，等一下我们会来进入。那到底谁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呢？我们从旧约和新约给我们启示，这个基督才是这合乎神心的牧者。那这位牧者他的牧养有一个特点，就是牧养继续，也就是一个不间断的牧养。主耶稣在他天上职事里的牧养，继续于他在地上职事里所开始的牧养，也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就在牧养了，如今他复活升天在天上，他继续的在牧养，所以这是一个不间断的牧养。然而我们看见了这样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成为牧养的人。那我们要成为牧养的人，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按着神牧养。所以就是到了第四大点，那不仅我们要按着神牧养，我们要看见这个牧养不是单一的牧养，它乃是什么？相互的牧养。 也就是建造基督身体的牧羊。所以这五个大点的思路大致上是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两两我们说一说这五个大点的思路。好，那我们一同进到第一个大点。好，一大点这边有四个终点，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大点的这个纲目，我们一同来念一次。耶和华借着伸言者耶利米说到牧者，就是那些首领。所以在这个英文的纲目里面，其实牧者、首领还有牧人，他们都是同一个英文字。那一大点说到这个耶利米，说到这个牧者就是那些首领。那这里一共有四个终点，前面两个终点就说到这个不合格，或者是说耶利米书所启示这些恶的牧者，他们没有好好的照顾神的群羊。我们来看到他有几个特征，一终点说到他违背，然后没有寻求耶和华，然后羊群分散了。而且他们第二终点说到还摧毁赶散这个耶和华草场的羊，这个就是在耶利米书所启示这些首领、这些君王，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牧养这些以色列人。那怎么办呢？感谢主，有第三跟第四个终点，好不好？三四终点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应许要召聚他羊群中所余剩，领他们归回自己的巢场，并且他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养，他们必繁衍增多。四终点，耶和华应许将合乎他心的牧者赐给以色列人，这样的牧者必对神正确的知识和名字牧养神的。所以三四终点就有一个对比，什么是神心头中所认为他是个好的牧者？第一个，他招聚、领，然后归回，然后照管牧养，这个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他所要兴起的这个牧者，他所有一些的特点，不仅要招聚、要领他们归回、要照管牧养他们，还怎样？第四重点说，他还需要以正确的知识和名字牧养神的百姓。所以这个 一大点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虽然有四个终点，可是他却把两类的牧者 表明出来了。其中神所应许的就是第三跟第四终点所说的，要招聚、要领他们归回、要照管、要牧养，也要以智慧和名字来牧养他们。好，那接着我们来读第二大点，连同这三个终点，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来对读一下。好，二大点我们请弟兄先。好，一终点姊妹。阿们。好，弟兄，以西结三十四章十一至三十一节预言说，主自己这牧者要来寻找他的羊，将他们寻见。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好，到了二大点，他特别从新约跟旧约启示基督 这一位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在这个经文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分别从旧约、 从这个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我们可以把这个引用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下面有很多的引经，特别是从 旧约的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这是说到旧约的启示。例如说，在以赛亚书，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头抱在怀中，他必引导那奴养小羊的。说到他是这位牧人。那到了这个新约，特别是从约翰福音、希伯来书跟彼前，还有这个启示录，说到这位基督是什么呢？在115页的下面，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在希伯来书3:20，彼前2:25说到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彼前5:4说到他是牧长，甚至到了这个启示录的7:17，他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这里说到说这是在永远在新天新地里，他作为这个永远的牧人。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116页。好，116页，刚才我们有看到一中点跟二中点，它是特别是从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从以赛亚书还有这个以西结书来看到这个旧约所启示这位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中点一个关键词大能者把它圈起来，大能者来做牧人，然后照顾喂养羊群。好，这个就说到以西结书所启示这位大能者，他来做牧人，来照顾喂养他的羊群。那后面用膀臂，这边我们可以挂弧到引导那牧养的小羊，这是一个形容他是如何的周全柔细的照顾这他所要牧养的这些小羊。到了二中点，他说到这一位牧者，他要来怎样寻找，要来寻见。所以这个就是旧约所给我们启示的这位牧者，他不仅来做牧人，来照顾，来喂羊，他还要来寻找寻见这一些他所牧养的小羊。好，那到了新约，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把第三重点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基督是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魂的牧人后面再加一个永远的牧人。好，那个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的这个基督作为牧者，他有5个身份。好，在117页的第一小点说到主耶稣做来使我们得生命。好，关键他是好牧人来使我们得生命。好，这是他做好牧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就是要来使我们得生命。好，那第二小点说他是大牧人，大牧人他特别强调这个凭永约之血。那这个约是什么的约呢？我们看 A 小点，这永约就是心与命的约，就是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就是带进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那 B 小点他的前半段说，这位作为大牧人证实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这特别这是从希伯来书这边给我们所看见的，这位大牧人他是凭永约之血来与我们立约。那这个立约呢，当他这个钉死复活之后，这个约就成了新一命。如今这个新一命是要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就是使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所以这个就是大牧人他来牧养我们。好，接着我们再看到119页，这边说到基督的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说到他是牧长。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他是牧长呢？他是牧长就说出他还有许多的牧人，是不是这样呢？牧长就说出他是在牧人中他是领头的，所以他是牧长，他还需要有许许多多的牧人。好，到了第四点说到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好，他这里魂的牧人说到他来监督，来顾到我们那里所示的情形，好不好？细小点我们一起来念，主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 并使我们的魂得安息。弟兄姊妹，我们的魂是不是经常都是沉睡的呢？我们的魂是不是经常都是不得安宁的呢？我们何等的需要他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也使我们的魂得安息。好，最末了他说，在将来的永远，这里指的就是新天新地，这位基督将是我们永远的牧人。好，他做我们永远的牧人，我们可以翻过来在120页，他说这里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只有什么？只有享受。哦，在勇士新天新地里，这位永远的牧人他要继续的牧养我们，那里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弟兄姊妹，只有什么？只有享受。哇，是太宝贝了！不仅旧约启示这位合乎神性的牧人，这新约也启示这位牧人，他有五方面的身份。第一个是，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他也是魂的牧长，他是魂的牧人。第四个，他是永远的牧人，好不好？我们两两把这五个小点、五个身份，我们两两说一说。好，感谢主。那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是说到主耶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要继续他在地上的执事里所开始的牧养，所以就说出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地上他不仅牧养了他的门徒，他也牧养了那些跟随他的人。而如今主耶稣他定死复活升天之后，他能继续在天上里面做着牧养的工作。好，那一小点、一中点跟二中点，是不是我们先请弟兄读一中点？当他不在这里，而在诸天之上时，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这是把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牧养神的羊群。好，二中点，请姊妹。是与基督在天上执事里的牧养合作，而牧养圣徒的榜样。好，一中点，我们可以把一个关键词，就是托付彼得，把它圈起来。然后接着就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并，以牧养神的羊群。好，二中点就是保罗合作，然后就是榜样。好，我们来看他的引经。特别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从这个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末了，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那几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还有17节，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保罗、彼得在 那时候的情形，其实他的光景是非常下沉的，他是跟着带领着他的弟兄去海里捕鱼的，他是没有照着主所托付给他的。可是主他却在这时候他怎样来牧养、来喂养这位彼得。他不是要来 责备他、来责怪他说，你怎么没有照着我所当初所托付你的去做呢？而是他来顾到保罗的情形，所以就把这个喂养这件事重新又托付给了彼得，使彼得得着一个鼓励。那到了这个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与这个天上执事的合作。 那保罗他怎么合作呢？我们可以来看到旁边在121页有五个小点。好，第一个小点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牧养圣徒就像和劝勉的父亲一样。二小点，保罗在以弗所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告诉他们保罗的心宽宏，有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保罗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好使他能得着他们。保罗作为一个爱召会的人，与那爱召会的基督乃是一。他为着圣徒的缘故，乐意花费他所有的，指他的财物，也乐意花费他所事的，指他这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在一小点这里，贴前二章七节，他这里就提到说，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好，那在贴前二章十一节，他说，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就说到，当我们要去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要去牧养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所事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警察吗？我们是一个法官吗？还是我们像这里所说的，我们是一个乳养的母亲，我们是一个劝勉的父亲？所以一小点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去牧养人的时候，这个牧养的琐事就是要成为乳养的母亲，劝勉的父亲。好，那到了第二个小点，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牧养他们呢？说到这个牧养的方式，他这里说到保罗在牧养以弗所的圣徒，他是在公众面前，他也是怎样挨家挨户。弟兄姊妹，我们是怎样去牧养我们所喂养的小羊呢？是打个电话说，哎，我们家有准备很好的爱宴，请你们来。哎，这也是蛮不错的。可是我们有没有经常到他的家里面呢？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牧养的一个弟兄一直找不到人，后来我就跟他父亲要了他工作的那个工厂的这个住址，我就去找他。后来他就遇见我了，他以后就会读我的 LINE 了，就会接我的电话。所以我实在是很宝贝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牧养圣徒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去公众面前，我们是挨家挨户，我们甚至要想尽办法到他的职场，他工作的地方去找他。我相信当我们去找的时候，他都能够被我们找着，我们都能够将他来挽回。好，第三小点是说到保罗的心，他有一个心是怎样的心呢？是一个宽宏的心。当我们有宽宏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供应生命，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把我们里面对小羊这种爱的感觉，这种亲密的关切分次供应到小羊的里面。好，第四个说到这个态度，我们是要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我觉得特别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些圣徒，有一些情形，一些光景，我们只是一昧的想说我要去供应他，我要去喂养他，可是我们有没有先下到他的那个水平里面，先听听他里面的感觉是怎样，而不是去跟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你为什么没有来聚会，你为什么没有配搭服侍。所以我觉得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受提醒。其实这牧养是一件非常细微的一件事，可是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当我们牧养越多，我们牧养的越周全的话，其实圣徒就能够得着鼓励，其实就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能够把圣徒带到神的面前。好，那第五小点他就说到保罗他牧养的目标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他为着这样一个目标，他甚至花费了他的一切，甚至把他这个人都完全的摆上，完全的花费了。好，那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就这五个小点， 我们两两，我们用简单的这个方式，我们说一说，把让保罗这个榜样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好，我们接着来到第四大点，好不好？我们把第四大点我们一起来念。那些牧养神的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弟兄姊妹，我们该按着谁来牧养呢？按着神牧养。好，所以一中点就说到什么是按着神牧养呢？我们把这个就是按着神在他属性上的所事，我们把这个他属性上的所事，我们把它圈起来。那神的属性上的所事包含哪些呢？罗马书九章十五节说到怜悯、连续；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到恩慈；三十三节说到丰富智慧知识；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说到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林前一章九节说到神是信实的；林后一章十二节说到单纯和纯诚。哇，弟兄姊妹，你宝不宝贝这样神所事，神的所事呢？神他属性上的所事。当我们去这样牧养人的时候，其实神属性上的所事他就先成为我们的所事，先牧养我们，然后我们再将这个神属性上的所事能够借着我们牧养到我们所牧养的人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养人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也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而不是非常苦巴巴的。哇，天气很热，哇，今天下雨，今天还考虑要不要出去。可是当我们若是我们看见，当我们牧养人，我们是按着神的属性上去牧养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这神他一切的丰富，你就觉得我们的牧养并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件享受，而是一件满了供应的事。好，那二中点，那是二三中点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二中点是说到消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好，这是消极的提醒。积极的提醒就是需要在什么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哇，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吗？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们就不能不牧养啊。我们若是不牧养，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得胜者。所以可是这个牧养，我们是按着神，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所以当我们去牧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生命先与他有连结，然后接着性情与他有调和，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在彰显功用上能够成为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神的时候，这个就是得胜者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周所读的，这个就是团体的心腹啊。所以弟兄姊妹，牧养重不重要？牧养太重要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周好像花一两个小时，我们好像出去好像就是为了要勾这个教会生活统计表那个家牧养送会到家。我觉得我们需要改我们的观念，那个报表那个数字其实有时候是看不出那个内涵的。可是当我们真的是对牧养这件事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负担的，你会发现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把我们构成成为一个得胜者，一条绝佳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牧养，我们需要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好，那最后我们来到最末了一个大点，第五个大点，我们一起来读。 那建造基督身体的牧养乃是相互的牧养。好，他这里说到相互的牧养，特别他有一处的经节非常的关键，就是在灵前十二章二十四节，他特别提到说，当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因为他前面是说到什么呢？说到比较不体面的，还有说到丰盈的体面，也说到这个不俊美的肢体跟俊美的肢体。所以不管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情形是如何，他这位神要将怎样这身体调和在一起。当他调好的时候，就怎样，就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相互的牧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很刚强，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很软弱。不管我们是刚强，不管我们是软弱，我们都需要接受牧养，我们也都需要来牧养人，好不好？那弟兄姊妹，这边一共有五个终点，好不好？一三终点请弟兄，二四终点姊妹，五终点我们一起来。好，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好，姊妹，我们众人都需要在基督身体的牧养之下，并与他是一而牧养别人。且照着只搜寻、寻找和牧养的灵。好，五终点一起，我们是也是牧人，彼此互相的牧养，并接受牧养。借着这相互的牧养，基督的身体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好，所以一终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牧养的定义。牧养它是一个怎样的牧养呢？是一个周全柔细的牧养，它是顾到每一面的，而且它不是顾到大的，它连小的也顾了，它是柔细的。那二三终点呢，是说到我们需要彼此的牧养。这里说二终点的后面说都需要牧养，这里说到是都需要被牧养。所以他才说所有的信徒无论他们在属灵上长到哪一阶段都需要被牧养。到了三终点就说到我们需要去牧养别人，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到了第四终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牧养它有一个路，或者是说它有一个准则，就是要照着父爱和赦免的心，还有子搜寻、寻找跟牧养的灵。好，这里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准则。那最后就是有一个结论，就是当我们若是有这样互相的牧养并接受牧养，我们就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好，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是很宝贝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榜样，对不对？特别说到我们可以从这个五个大点，我们可以再来复习一下。一大点就是说到说从耶利米书给我们看见牧者，那这个牧者有两类，一个是好的牧者，一个是恶的牧者。可是在新约跟旧约所启示合乎神心的牧者只有一位，这一位就是基督。那从旧约给我们看见，特别从以赛亚跟以西结书 说到这位大能者来做牧人，他要来牧养、喂养、群养，他还需要来寻找他们，并且要找着。并且在新约更进一步的启示说，这一位牧者他有五种的身份。他是什么呢？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他是牧长，他是魂的牧人，然后最后说他是永远的牧人。好，当我们看见这样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看见这个主耶稣他的牧养，他是一个不间断的牧养。他是主耶稣在他执事天上的执事，他继续他在地上执事所牧养的开始。然后不仅只有主耶稣牧养，他还将这个牧养托付了彼得，然后保罗也与他有一个合作。所以保罗他牧养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奴养的母亲，他也是一个劝勉的父亲。他牧养的方式呢，他是不仅在公众， 他还挨家挨户。那他有一个心是怎样的心呢？是宽宏的心。他 不仅有宽宏的心，他还下到软弱人的水平，为着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也需要成为，到了第四大点说到，我们也需要成为牧养的人。那牧养的人他有一个准则，就是要按着神。这个按着神是什么呢？就是按着神在他属性上的所事。那给我们有两个提醒，一个是消极的，不能照着我自己的兴趣偏好个性还有目的，我需要怎样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要成为神。那最后牧养，我们看见这样的牧养它并不是单一的，它乃是相互的牧养。而这样的牧养它是非常柔细的，它是非常周全的。所以不管我们的属灵的情形到达哪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接受牧养，我们也需要去牧养人。那我们就需要有父怎样爱还有赦免的心，我们也需要有子寻找找寻还有这个牧养的灵。那至终这样的牧养就能够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